in the name of Lord Jesus Christ, we've been dealing with the Apostle Paul and the Mother Church in Jerusalem, and they come to one common goal in which they're going to preach the gospel to different worlds.
好，那我们就到这里。两个世界，一个福音，两群工人。那他们在传的时候，互相代祷，互相帮助。 那现在我们来谈那个 Antioch Incident， Antiochian Incident 也可以， Antioch Incident 也可以，就 Antioch 事件。这里有一句话，我们先看14节。There's one remark in chapter 2 verse 14， 但我看见他们行的不正，跟福音的真理不合。 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然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好，我们就念到这里。这个叫做福音的真理，就是说 principle of the gospel， 福音的真理这个字眼呢，今天有很多人就比较滥用，不太懂那意思，什么叫真理？ 那真理其实有几个定义啊，你们大家想看看 ，How are we going to define the word truth？ 从最普遍的到特定的，怎么来定来下定义？什么叫真理？先从一般的来讲，不会改变的一些常理，不会改变的 constant truth， 或者说。 indisputable truth， 你不可把狡辩的、自我显明的这个道真理，那真理就是说 true saying， 就真这个话是千真万确的，这真理，公义啊，比如说你可以说公义好像青山，真理好像露水长流，哦， justice just like a mountain， as steady as the mountain。 那真理的 truth is like perpetual as the living water， 这样，那就是比如说你所想的，我这个是正确的话，真正的道理，那就是说，就普遍存在的道理，general truth， 这大家都会说的哈。那第二个真理呢，你可以说是一个理想，一个理念，一个 idealism， 你为 某一些真理，比如说你心目中最崇高的目标 ，some kind of high goal and noble goal for you to strive, for you to contend for， 那这个就是你认为是很重要的事情，你的理念、你的理想，你认为最崇高的目标，人家也是把它说当做真理，所以这个比较 private truth， private。 private acclaim the truth。 那第三项我们现在要进入到圣经了。其实一般的真理我们都可以称为叫做道理，比如说我们常常看到神学院的书啊，什么创世纪的真理，那看起来这个名称好像我们没有办法下很清楚的定义，或什么书什么什么是哪一个经卷地真理。 那怎么说这个真理呢？你怎么说？怎么解释这个真理？比如说 ，the truth of the book of Genesis， 这样对吗 ？The truth， 其实不是 ，the teachings， 这道理，这创世纪给我们的道理教训。因此呢，真理可以下定义为道理教训。truth can be defined as teaching， or 怎么讲 ？words of teaching， 道理教训。 好，我们现在进到第四项 ，Number Four，Item Four， 耶稣说，我就是，约翰福音14章6节 ，Anyone？Chapter 14 verse 6， The Lord said that He is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个真理就有特定范围了，那是跟生命有关，跟神的得救有关的真理。那假定真理，你用大写哈，用那个 cap。 那个 capital 大写的英文的话 那有特定的内容，指着真理是智慧，真理是爱，真理是主耶稣，真理是道 the way, the word。 所以那里的真理有特定，是指主耶稣本身。好，那这个请记住。那真理假定把它小写，英文的真理 truth 把它 th 变小写， t 小写的话 lower case 的话，那这个你可以加多数加单数，那多数叫 truths， 单数叫 truth， 多数是 truths， 那也就是说也是等于教训啊，真理的道，真理的道理，道理教训或教训就可以了。因此呢，你要看说有时候你用这 truth 的话，你是想到道理，你但是你不要把这个误解到什么，你把人家说你违反真理，你是反真理，那你不要用这个属灵高帽子带来压制别人，记住，因为你自己本身都不知道什么叫真理，你滥用真理来压人，这个不行的，懂懂我的意思啊？因为有些人动不动你跟他讲的不一样，或者跟传统不一样，你说哦你反真理，你没有真理，这个太吓人了，这太过火了一点儿。好，所以因此呢，我们在讲 T 大写的时候是主耶稣，主耶稣是真理、道路、生命。那主耶稣的教训，哦，或者真理的道，像我们在以弗所书一章第十二节看到的 ，Ephesians chapter one verse 12 and 13，第十三节，就是说你们听到真理的道啊，得救的福音，也就是叫得救福音。那就是简单说，就有关得救的教训，有关得救的道理。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达到一个目的，说看到真理，那其实就是在讲那个神的话语 ，the words of God 啊。好，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加太书二章，请看二章我现在第五个解释哈，二章五节跟二章十四节。Twice you have encountered the expression, the truth of the gospel, or you might as well say.The principle of the gospel， 那这个真理就是原则性了，原则了。好，你这样解讲成原则，大概就不差不多了。因此呢，这个真理啊，就是把它当成原则。好，你所行的跟福音的原则不一样，跟福音的教导不一样，把彼得。所行的，巴拿巴所行的违反福音的原则 standing principle norm criterion 这些原则，好，这样了解就好，不要了解太模糊，就是真正说彼得看到彼得看到那个受割礼的人来了，就跟巴拿巴哦庄稼就离开，保罗就斥责你所行的跟福音真理不一样，福音的道，福音的那教导，福音的原则性不一样，你违反 principle 啊。这样我们先讲这样子，那现在我们来看啊，这一件事情有时候让我们醒思哈，岂不那个使徒行传十五章不是刚刚说过吗？ Acts chapter 15 the conclusion reached by the council at JerusalemIt's simply that the Gentiles don't need to be circumcised. The Gentiles don't have to follow the prescription given by the Old Testament law. Then there also a kind of understanding that the Gentiles and the Jews could have their own ways. Namely, Jews and Gentiles could get along well.Without imposing any restrictions upon one another. 那这样说来，那么犹太人跟外邦人入信的基督徒都是主内的，那没有人说应该强把重担或者把本来有的传统的那个要求规条来压在对方的身上，这很清楚了。那个使徒行传十五章的那个会议很清楚。那为什么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哈，看讲义。Let's read the annotation from the commentary. 这个保罗跟这个十五十七页， 2章11节到14节 的 caption 那个总纲那里。 彼得跟保罗冲突事件为我们提供以下值得注意的事项。第一点，这可能发生于巴拿巴保罗在塞浦路斯跟迦太人宣道旅程之中，就是使徒行传14章那里。那这个事件发生于耶路撒冷会议，就是使徒行传15章跟保罗第二次宣道旅行之间。那彼得在保罗跟巴拿巴仍住在安提柯时间的时候， 就到达了安提柯。那第二点，令人不能了解的为什么是，在耶路撒冷会刚刚有圣灵跟使徒长老们不加外邦人重担的决议以后呢，彼得跟巴拿巴也不太可能来跟拒绝这外邦信徒来同一个桌子吃饭。因此会有你会这样想，也许这个偏差的事件会发生在会议的以前。 那也就是说，发生在保罗、彼得往那个哥尼流家里去，说他们、我们、他们，这个在彼得在使徒行传11章，彼得出来见证的时候，他们跟我们一样的受圣灵一样，所以这个他们、我们还在分歧的时候呢，就是发生在这个时间。所以说，虽然要和，但是又精神没有完全达到一致，这个状况过渡时期，那巴拿巴跟彼得也许就在这个时候 发生这个偏差事件，但是更比较可以理解是应该第三点，耶路撒冷会议后就使徒行传15章的会议，彼得有他软弱的时刻，因为人呢，事了原则跟场合并不是常常一致的，你有时候说平常说得很有信心，很热心，但有时候你却表现没有信心，是比较畏惧一点，那是会有的。 所以一个人不是常常有信心，常常勇敢，就勇敢到底，一信心到底。所以彼得大概也是这个时候。所以这样说来的话，彼得大概有这种他自己那个自己那顾虑的地方。为什么呢？那个，the principle is that， 懂吗？那我懂，我就不要再翻。那现在你看呢？从58页12节 ，verse 12。 This is a description of the detail of the conflict or the failure on the part of Peter and Barnabas. 这个是彼得跟巴拿巴失败的地方在哪里？第一个，我们现在讲那个 separation， 那个分离离别。这个犹太人或以色列人对这个分离离别分别这个很重要。我们要先看一个利未记11章。 Leviticus chapter 11. Like idea of separation, separateness, is very dominant in the views of the Israelites. Especially we could see several scriptures. For example, in Leviticus chapter 11, 那十一章的利未记，你看到这么多的洁净跟不洁净，对不对 ？Clean or not clean. 那。 就是说分体反刍的动物才洁净，就是说 cloven hoofs 跟那个 regurgitate 的动物呢才是干净的，才可以吃。那鱼类呢有鳞的，有刺的才可以吃。So with scales, a fish with scale could be considered a clean fish, then you can eat. 那没有鳞的就蛇啦，什么都不可以吃。那个 reptiles。 四脚蛇之类的爬虫的，你不能吃，不洁净。所以一直讲到什么洁净不洁净。那么请看46节，46。这是走兽、飞鸟跟水中游动的活物，并地上爬虫的条例，47节是要把洁净的跟不洁净的、可吃的跟不可吃的活物都分别出来。这个是最主要的关键观念。 犹太这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受割礼，他们被神称为圣民，那所以他们跟万民不一样，所以他们就自己分别出来。这个分别观念很重要，所以我是圣，你们是我是圣，我拣选你们，所以你们要圣洁，那你们要从他们当中出来。就是在人方面，在这个动物方面、吃饮食方面都是这样子。 所以这里在利未记十一章四七节的重要观点说 ，separate what is clean from what is unclean。所以这个是 key concept， 是最重要的关键字字句。那我们现在再看哥林多后书，不但是吃的饮食方面，在人的方面也是。那我们现在当然省略到很多旧约圣经的隐句了。Of course, we have now omitted many instances of scriptures in the Old Testament, but we're going to concentrate on 2 Corinthians chapter 6. 那你看第六章，第十六节，就好像神如此曾经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做我的子民。Chapter 6 verse 16 of 2 Corinthians， 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六节，这是253页。所以十七节又说，你们一定要从他们中间出来，跟他们分别为圣啊，不要沾不洁之物。我要收就收纳你们，你要做，我要做你们父，你们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主说的。所以这个 idea of separation 不但是吃的东西，就人也是一样。好的，那么我们看主耶稣的时代啊，我们看两个例子。The time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我们首先翻那个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 ，John chapter 4， 这是主耶稣对在雅各井旁边对撒玛利亚妇人讲的话。This is the occasion where the Lord Jesus Christ was talking to a Samaritan woman by the side of Jacob's well. 那我们看呢，那这个撒玛利亚人对主这么说了，因为主要向他要水。And on demanding water, the woman says to the Lord, 第九节，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主说，你既然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水喝呢？那么这个在卦符，作者按，那这个 parenthetical annotation 就在这里，原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你知道为什么要补充说明吗？意思就是说，主耶稣要向撒玛利亚要水喝，他就要用拿到水桶或拿到器装器皿这样喝，对不对？犹太人不跟外邦人同一个器皿，所以我绝对不能让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那两个氏族、两个 clans 和两个 tribes 不来往的，那再加上你是男的，我是女的，授受不亲，怎么可以呢？所以这里观点就是说，犹太人选民跟外邦人不同，不使用同一个器皿 ，they are not using the same vessel。那有时候不得已要走过犹太人要走过撒玛利亚人的地方，那他们出城以后啊，出那边界以后就要把脚蹬一蹬，跺一跺，我没事，干净了，搓一搓就走了。这个是坏习惯了，这是这个狭隘的那个自我为中心的一个倾向。所以你看这个分别哈，碰到就不干净，不同桌子吃饭本来就他们的规矩。好，那现在我们回来看那个讲义。那在旧约律法上也是一样。In the Old Testament dietary regulations 也这样子，你看，譬如说丹尼他不以王的膳酒来玷污自己，那犹太人的青年以色列青年被掳到外邦去，那不吃王的膳酒，为什么？王的这些外邦都有祭神祭鬼神的那个习惯，那假如喝到的话就很玷污自己，再加上他们都没有受割礼，所以他就要求那 chief butler，你要给我准备，我们自己来准备的这个特别的餐，不跟王的酒食混在一起，是有道理的。好，那你看了、以后呢，拉比就 rabbi 就是犹太人的律法师就规定了，犹太人向外邦人买肉，我们在伦敦上看到 kosher 我昨天晚上讲对不对？口切的肉，为什么很干净的肉，犹太人尽量去买吧，没有这样规定，你不要去买。所以拉比就规定说，犹太人从外邦人买肉，第一个呢，应该由犹太人手中的屠宰，你犹太人来屠宰处理才可以买。第二点呢，没有接触到外邦人的祭祀典礼的 ，nothing to do with the rituals in the Gentile practices。第三点， 肉的主人必须保证说他没有经营犹太人所禁忌的肉类，他只能吃到那牛肉了，不能吃猪肉啊，其他的那个利未记十一章那些爬虫的更不可以，哇，吓死他们了。所以这样的规矩啊，所以他们很谨慎，不吃到外邦人吃的东西。好，那我们现在看第二段，彼得跟安提阿信徒原来在同一个桌子吃饭，他现在已经忘记我们他们了。在那哥林多前的那个使徒行传十章十一章的那个他们哥尼流，或者他们的这哥尼流家里的兵丁，我们犹太人，我们这选民，或者是我们的信徒，我们的使徒长老，已经这样的分他们，我们已经不见了哈。那你看呢，本来同一桌吃饭，就好像彼得从前跟哥尼流家人一起吃交通用餐一样的，彼得还是本来坚持的说，我啊主啊，你知道，你看三次看到那白布飘下来，那里头有不洁净的东西。主耶稣叫他彼得起来，宰着吃。你们知道这个故事吗？哈 ，Acts 10。那彼得三番两次说：“主啊，你知道我们犹太人的规矩啊，这不洁净，我连摸都不摸，你还拿起来宰着吃，跟我们让我们全部不洁净吗？”但耶稣说 ：“What I'm not clean, what I make sacred, you should not profane, make it profane.”那我认为我是洁净的，你不要把它当作俗物来看待。那就是说神的旨意要常常要超过我们个人的执着了。有时候你执着说我这个不去，那才不是我们的规矩。但神要是让开放的话，你要去就要去，因为这神的门路是这样子。所以往往不要用自己的那个偏见或自己的传统或自己的习惯来规定，来影响神的工作。啊，这很重要一个很重大的祈祷哈，现在在教导我们。所以彼得他放弃自我，也放弃他传统上的洁净跟不洁净里的那个分别，所以他真的去哥尼流家里传福音了。所以说，你看哥尼流从好人变成义人，假定没有不跟彼得去愿意顺服神的话，那这个好人永远是好人，没有办法再变成无罪的神家里头有份的那个基督徒。好，所以这是很重要一个教训。那现在呢，他也跟那个加拉太的信徒一起在用餐啊，忘记了，那就好像当年跟哥尼流一样的，很感谢神，都神家里领受一个圣灵一个福音。但没有想到雅各那边来的人，从耶路撒冷母会，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是原始教会，当然会有些总会就会担任元老的地位，到现在也有这样的意味在，对不对？哪个教会最老最旧啊，哪个传道人的经历越老，那他就好像很有老资格样子。哦，有这样的意味，你就闻闻看，有些人呢，你就他好像老大哥一样，你就可以看得出来。那这个不太好的，我们不管从雅各那边来也好，谁来都一样，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大家都是一样的，难道你资格比人家老，你就摆老大吗？啊，主耶稣不要我们这么做。那这边来，他怎么来的？是谁？啊，他们圣经没有解说。那有人认为是从犹太地哈，就久地亚，南到久地亚到安提欧来坚持受割礼，方能得救人们。那这个你觉得看哥林多后书啊，有关联。因为在哥林多后书，我们现在没有时间翻哥林多后书，不过记一下，跟哥林多后书十章到十三章那些假师傅，那些 superlative apostle， 就是说最有权威的、最高的大师傅、老前辈的大师，大概有关系，因为这都是同一类的人们，啊，他们是自称为最大的使徒 superlative， 啊，最大的使徒，所以他就来跟保罗对抗啊，他在哥林多书信里。superlative apostle， 其实他们是来强迫哥林多教会来做一些偏激的事情。好，那这些人可能是使徒行传十五章一节说的要坚持割礼才能得救人们，因为传统力量的确是很 tenacious， T-E-N-A-C-I-O-U-S， 就很有那个执着力要你坚持。但是保罗不斥责这些人。那第二点呢，这些人呢，这些人呢是从耶路撒冷来的，也是从雅各长老那边来的， 他们也许就说到外头来寻目一下，来看一看到底安提欧为中心的这外邦世界信仰到了怎么样。那既然他们有机会能来到这个地中海世界，就是土耳其或者是说到其他地方的话，那他们来看一看是对的。那但是呢，现在有问题了，他们一来彼得跟巴拿巴就起了恐慌，马上就哇赶快看他们来这个退席，表示说哦，我跟你没关，我们是很守正的，很保守的，很就是规律法的规定，洁净不洁净哈、哦，选民跟外邦人，我们规定做得很清楚。那么为什么怕这些人，怕受割礼的人？那我们看有可能有两个理由。第一个呢 ，Why should Peter be afraid of the people and those circumcised people from Jerusalem? There are two reasons, possible reasons. 第一个，彼得唯恐保守的犹太人、犹太信徒因看到他跟外邦人交往而跌倒，甚至因他跟外邦人来往而难向犹太人传福音。第一个就是说，if Peter was afraid that conservative Jews would stumble over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Peter and the Gentiles, and that may be the reason, and Peter maybe would think that it would be hard for him to preach to the Jews if he got along with the Gentiles. 这个有可能性。你都跟外邦人在一起，你要跟我们传福音，你自己都打破传统了，你怎么传福音？是从最不太可能的可能来想。那第二个理由呢，这大概这个是那个历史书有写，公元40年左右啊，犹太人争取自由的爱国分子，我们叫 Zealots， 那个混锐党。这混锐党这些人啊，受到那个犹太巡抚 Tiberius 46-48的任期当中，他们来受到逼迫，受到刑罚。所以说，在这个期间，假定你有跟外邦人来往，甚至说交通吃饭的，你就有那个背叛自己犹太人同胞的这个倾向。所以罗马兵既然来逼迫我们，那现在我们犹太人更应该来保守，更应该持正，更加热心来反抗，而且呢要拒绝来跟外邦文化来交往。那你现在任何人跟外邦来往的话，就有背叛自己同胞的那个倾向。这个是对的。其实主耶稣的时代啊，你看那个有几个人，他们都自称为那个弥赛亚，有的是躲在加利利的山洞，有的躲在那个犹太地的山洞里头，他们的确要起革命。那么我们除了上次说到公元66年到70年的第一次犹太战争之外，还有很出名的第二次，叫132-135年的第二次犹太战争。这些人其中有一个很出名叫可西巴，他也支持自己称为那个弥赛亚。那所以说他看到那些犹太人跟罗马人合作或者做买办的话，他们会击杀这些背叛的百姓。所以这很高潮和狂热的爱国情绪、爱国那个民族主义思想的时候呢，谁敢跟外邦一起的吃饭，有这样的倾向。所以我们这样看一下是有可能，但是保罗，你在外邦哎，你在安提奥克，在叙利亚，不是在犹太地啊，那你这么做呢？好，我们再看，第59页13节，因为彼得他退出外邦人的餐桌，其他犹太信徒也甚至跟保罗同工多时的巴拿巴也跟着退出，那保罗就指责他们行动好像古希腊戏剧演员都戴上面具，在舞台上演戏一样的装作，一样的不真实。古代那个 Greek drama 你们知道吗？常常都要戴面具在上头演，那后头有 chorus 合唱团，就做报幕跟夹叙、narrative explain， 那上面的人就在表演，好像日本的卡布奇一样哈，那比日本卡布奇更有那种实在的参与合唱团的那个作用。好，那你这就从前的古希腊悲剧，你就要演戏啊，要戴面具啊，你看不出谁的真面目，那是装作。你现在彼得巴拿巴也是这样子的，在那装作不真实。所以彼得身为教会领导人，跟别人使别人跟他一起假冒， 更加可责备。那我们看十四节，彼得行得不正，原文不正是指不在正路上行走，走歪掉。换句话说，彼得跟其他的追随者偏离了福音的原真理，福音的原则，不在正路，不在 principle and the right way of the gospel。那保罗责备基法的大意来讲，这个罪就很有意思的，他就骂他哈，作为犹太人的彼得，你呀、啊，既然能够像外邦人一样的不必顾虑到犹太人的传统规矩，你自由自在跟外邦人、外邦入信的同领交接，享用爱餐，为什么一下子在守旧派的面前，你为了表示犹太人比外邦人身份高一等，甚至你也固执到有一套不跟外邦人吃饭的洁净里的规矩，你就失去福音真理的原则性，你避开主内的弟兄而故作清高，好，你为了面子避开你同桌吃饭的弟兄，岂不是明明在说外邦人的你们啊，如果希望跟我们犹太人一起吃饭，那你就该采纳我们犹太人的规矩。但是什么，你们非君子 hypocrites， 这样做法不但违背属灵原则、神国的要求，而且伤害我们外邦入信的同领，所以你走得不正，我保罗要斥责你，要责备你，这样懂吗？这是安提柯事件，大概是我们可以这样的归纳。那么由这一点，从这里开始，我们才引到保罗在加太书所谈论的最重要主题，依旧说犹太人是因信称义，外邦人因信称义，因此因信称义就要变成在主里头，不是来靠行律法来称义。犹太人一向在说我们要割礼啊，我们要守安息日啦、啊，我们要守节期啦、啊，七个节期，加上普尔节，加上修殿节，现在有九个节期。那我们呢、啊？我们要献祭，有馨香祭，就是说，燔祭啦、素祭啦、平安祭，我们有赎罪祭、赎愆祭。那我们有祭司，立位人怎么是变祭司？大祭司从亚伦跟都啊撒杜这一派人才担任的。那我们祭祀制度啊、会幕规矩等等、饮食等等的规矩，那你们要真的靠律法来行义吗？靠律法来被神称义吗？答案是不是的。你们既然信了主耶稣，那就用信主的方法，而不是用行律法的方法来被神的称义。那现在我们来看罗马书吧，请看罗马书三章 Romans chapter 3。 我们看26节开始，其实21节到27节是很重要的这一段。 Chapter 3 verse 21 to 27 will be one of the key passages in Romans indicating justification by faith, and yet we are going to read 26, chapter 3 verse 26 开始。26节、啊、既然如此，好在现在显明神的意识，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人为义。The righteous 这个很重要观念哦。那我们看27节，既然这样的话，那么谁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用什么方法？没有呢？是用立功的方法吗？不是的，还是用信主的方法。不是用 merits 是指那行律法的规定，得到神的赞赏啊，得到传统啊，或者是人的赞赏。但是呢，这一说28节 28, 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信主耶稣，接受他宝血洗礼，那你接得圣灵来，有这生命跟给有生命跟属灵的律，那你可以做新人，那你就成为主耶稣里头所谓的义人了，你不就不要行律法？那所以这里的 works or deeds of the law。或行律法的义，或行律法的工作，行律法的果子，哈，都在摩西律法下来遵行的。刚才说的那些祭礼、献祭、祭司、节期等等，那现在不需要，信耶稣就可以。好，那所以说罗马书三章给我们想到因信称义的两简单定义。那现在我们看回讲义的59页 ，Now we're going to turn back to。2:15-21，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皆因 因信来称义。They are justified, they are justified by faith. 那么由安提阿偏差的事件，保罗提出了主耶稣基督福音的基本神学道理。他说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犹太人跟外邦人。这个我们大家都看过，对不对？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十七节，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啊，要救一切，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因为圣经说这个信本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加上经上所记的义人必因信得生，有没有这样的话语？ Romans chapter 1 verse 16 17 the key verse to the entire argument about the faith by justification by faith 啊，那我们就看到这的确是因信称义，外邦人跟犹太人借着相信主耶稣的福音，他会得到得救的。所以呢，神的义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 is based upon the redemption of Jesus Christ 跟人的相信接受 and the belief and acceptance of the believers and 来显明出来的 to reveal 好，那在这恩典跟真理新约的时代，不管是犹太人外邦人，都不是靠行律法，而是靠相信跟遵行主耶稣的福音而称义。这是罗马书一章三章重要主题。现在我们越来越进入这个因信称义很重要的那个论辩啊，因为这是有关我们本会或者我们对圣经的了解，来弥补或来改正一般所谓的 wholesale Christian theology 那些大批卖的大宗买卖的这些基督徒认为说而且要相信就得救的道理。那这一章很重要，因为我们将要担任着这个更正别的教会的错误的话，那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应该很清楚明白。好，我们现在就看哈，这个称义这个道理，我们看六十页的十六节 ，Chapter Two Verse Fifteen， Justification， Righteous， Justified， Made Righteous， 都一样，都有那 King James 跟那 RSV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他们都通常用justification 跟 righteousness 这两个字眼。那我们就抓住这个重要字眼义或者是称义这个字眼。那这个词啊，原来是希伯来文的，就是说 tzadek 那个义行公义神的正确审判啊。那应用到人来讲，就变成人应该走的正路。公平、诚实、正直，按照神的公义来行事，这义的在这神跟人方面，那么义把它引申到那个人间或人跟神的关系的话，就变成有两种思想。你看啊，那个本节的义有广泛的含义，第一个完全正直义行，在希伯来人伦理的思想当中，人跟人之间的社团关系中 communal relation 当中呢。应该有的正当关系 ，right and just relationship，right and just relationship， 意思就是说，在同一个家室、在一个邻里、部族、部落或者国家中，你要实践爱心、公义待人。那这个也就是从旧约圣经我们看出的，一直说神要求他的选民不仅在宗教上要洁净，要符合神的要求之外，他也要求人跟人之间社团生活当中的公义。那我们常常讲，在阿摩斯书、弥迦书、以西结书、耶利米书、以赛亚书这些大小先知书里头，这个是很重要的信息。意就是说 God's people need to practice justice and righteousness as a compliance with the divine justice.Mishpat M-I-S-H-P-A-T 这个希伯来字，神的公义、神的正直、神的正确的审判你人跟人之间要这样做的。所以你就要诚实，你就要公平，你就要正直，社会要有公义，这样的来行事。好，这是第一点，我们请记住哈。那第二点呢，第二点我们没有时间，所以请你们查这个 references， 这很重要的经文。第二点，在 theocratic society， 在那个神治的社会里头，义就表现在人跟神之间契约的正当关系。因为你跟神有契约， 假定以色列民是神的百姓，神的妻子的话，那你跟神有契约关系。所以耶利米书，尤其在以赛亚书，以西结书，那个以色列是神的妻子；何西阿书，以色列是神的妻子。那么妻子跟丈夫有正当的关系，选民跟神，神给你一个契约，要祝福你，那你跟他有一个正当关系，就要遵循他的契约的内容跟契约的要求。好，所以说神要求他的百姓啊，就要履行对神的宗教律例，譬如说会幕的圣殿礼仪的祭司的节期的献祭，你就照样做。那么对良心伦理关系来讲，他也就是说你要做到神认为的公义原则。神对你说你要秉公行义。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啊，那个创世纪18章，神拣选亚伯罕的目的也在这里。Genesis chapter 18，我们看这是创世纪18章，请看第17节 verse 17。创世纪17到19，请念一下好不好？请谁翻到念？那个创世纪18章17到19节 ，Genesis chapter 18 verse 17 to 19，翻到了，请念。跟亚伯兰立约，就是要让他教训他的众子，以后要秉公行义，要遵守我的命令，按照我的公义来行事。所以这是神对选民的要求，也是这样子的。好的，所以我们看到一神教，一神的信仰。所以有人就用这个字眼的 ethical monotheism， 一神教，信耶和华真神，信主耶稣，是有他伦理要求的，有伦理道德要求的，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所以这样说来，神的义已经表现在神跟人之间的契约的正当行为，也表现在人跟人之间应该有的这种公义行为，诚实正直。那这样做就对了，这样做就义了，这样做就没有罪了，好，是这样的观念。但是呢，我们来看啊，历史上的见证。Now we're going to come to the historical retrospection to review how people failed in the Old Testament as turning against the principle of righteousness or divine righteousness。那我们就看历代的以色列民，其实在历史上的作为啊，违反了神的那公义的原则。你看呢、啊？我们看这个《列王记下》17章7节到18节，我想我们是从前念过的。Second King chapter 17 actually is a manifesto， 是一个宣言。什么宣告呢？什么宣告？你要神的祝福的话啊。历史上是这样，个人社会也是这样子。你要让神祝福的话，神就祝福你国家，祝福你个人，那你就先决条件是守命，爱神守命，条件祝福，对。但是列王记下17章，你看先是北朝以色列，他们就拜偶像什么的，随从外邦恶俗。再来就看到南朝那个犹大国，他们如何的违背神，违背的成那个效法外邦恶俗，结果神就把赶走外邦的敌人，把他们灭绝。所以就可以看列王记下11章，就在说神本来要祝福你，要履行他的契约，却因为你们的悖逆没有办法了，因为你违反了神的义，神的公义原则。We skipped reading chapter 17 of Second Kings as a manifesto to the theological concept of a conditional blessing in Israelite religion. God was actually planning to bless the nation, and yet the people of God turned against the Lord in transgressing the divine commandments and in following the wicked ways of the heathens. So God could not but punish them by the hands of the enemies, the Assyrians and the Babylonians. 好，那我们看呢，神在历史上本身就成为监，就担任了检察官。我们那讲过，对不对？神担任 prosecutor， 检察官啊。这个在地方的法院啊，最高法院都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prosecutor， 就是检查、控诉你、控诉犯罪人。就把它弄到法庭上来审判，所以这类人叫做 prosecution。那我们上次讲过，那神就本身就担任 prosecutor， 他说你百姓你是被告，啊、哦，被告，你 you are the accused， 那所以你要 defendant， 你要自己来防，这个来防卫，来辩论，所以就会请那辩论的人来。那神同时也担任那个 judge 法官的地位，看到人的辩论以后，那判定有罪，那就要下那个判决，给 verdict， V-E-R-D-I-C-T， 给 verdict。那以色列在历代以来被神检查、控诉的结果呢，没一件是好事，为什么都辜负了神？那神就招呼大地这个 the air there， 然后这个 the earth， 这个 earth， 招呼这山川甚至天地来作证，说我的百姓如何的不是，你们说吧。那同时神也叫百姓以色列就被告的说，你们辩吧，我们来争辩。说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弥迦书，很多说我们来争辩吧，啊，我们来争辩，意思说。你别看看，我现在控诉你，我现在检查你。You can defend yourself. You have argument with me. 那我们在法庭上说看。那结果呢？天地了，三月了，来证明以色列不是。的确了，天啊地啊，你看我的百姓，牛羊都认识他主人，都认识他的巢，我的百姓都不认识我，就悖逆的子女一样。这以赛亚书一章二节三节的话，那耶利米了，以西结了，尤其是弥迦书了。多着说我的百姓来，我们来争辩，我们来辩论看看，辩论争辩都是这样的意思啊，来争着神的控诉体检查来说你们没有罪吧，你就说吧。但他们说不出所以然，因为历史昭彰的那个事实就证明以色列已经犯了罪。那所以说你败诉的人啊，败诉人就要有污口的动作。你看约伯记啊，哦，这表示说我没有权利，我没有话再说，我输了，我胜诉了，那我败诉了。约伯到最后，他在神对他质问说：“天地的造化，万物的这样奇观，这样的奥秘，你能了解吗？”那约伯到后是无口无言以答，他说 ：“I could not answer you, I could not but stop my mouth by covering my lips, indicating that I'm.” defeated， 我输了，我已经败诉了。The lawsuit and my failure， 我是一个败诉的人。因此神就说：“好吧，你既然败诉，那你要受罚的。Verdict 就说你要受罚。所以呢，以色列跟犹大就在神面前有罪辜，他们要接受亡国、流散、被掳、流放到四方的刑罚。”那我们要是慢慢的查考去说以赛亚书、以西结书、耶利米哀歌，很多的经文，我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他们受到亡国的这个悲哀的下场，是因为他们违背神下的判决，因为他们辜负了神的公义，辜负了神认为他们应该有的爱神守约的这样的一个本分。所以这个历史上一直来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reap。这个英文啊 ，repartum， 这个要争辩的，这个要提检查、提这控诉哈、啊、的这样的一个神跟百姓的辩论。 那神就要说你败诉了，你有罪了，你要受处罚。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历史回顾。所以旧约圣经也在讲，这是百姓的不义，百姓的违背神，因此他们才受到这样大的处罚。好，我想我们这一堂到这里。